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臣，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参加我们每一个月固定举行的电话教育讲座。那我们待会儿会介绍我们的讲员胡少辉营养师。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营养师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这个机构是一个非盈利的医疗专业的团队，主要是针对重症末期病患提供身心灵的全人照顾。那我们现在还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等到我们拿到执照之后，我们将为旧金山湾区南湾地区的生命末期病人提供身心灵的关怀。不过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提供一些的关怀的还有教育的节目。我们在旧金山湾区为重症病人和家属呢提供一个心灵关怀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们都有一群训练过的义工轮流在办公室来聆听病患或家属打来的电话。我们会按照病人的需要提供中文的资讯或者是心灵的关怀。另外我们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病人提供一个互助会，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上午在我们办公室举行。另外我们也提供教育讲座，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美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透过电话把一些有关重症的疾病以及照顾的重要的资讯邀请讲员来让我们大家能够对这些疾病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同时呢我们也发行了每一季发行希望新源的季刊，所以如果您已经登记，那么有提供你们的地址的话，我们将来会把这些的季刊呢寄给您。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胡少辉营养师来担任我们的讲员。那么胡少辉呢他是一个合格的糖尿病教育者，目前呢在三藩市的总医院担任临床的营养师。他是一位非常热心公益经常在社区里提供营养和饮食的教育讲座。那么今天呢是他过去7年来第4次被邀请在这一个全美电话教育讲座里面担任讲员。那过去的3次呢他都是跟癌症病人的饮食有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呢换了一个主题，请他来谈一谈长者的饮食的规划。少辉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Hello、
OK 大家好那谢谢 Emily 主持人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们一起来探讨有关长者的饮食规划。那我的演讲分成两段，前40分钟左右是主题，剩下的20分钟是 Q&A 的时段，欢迎大家发问。希望你们手边有我的讲义，共有9页，我会在演讲时提醒各位现在正进行到哪一页，这样大家就不需要记太多的笔记了。我想大家对长者年龄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在美国年满60就算是 senior citizen 了，就是年长的意思，因为很多人在60到65岁就从职场退休了。但是在非洲国家，因为平均寿命较短，当过了50岁就已经算是长者了。不过由于近代医学的发达，民众更注重养生， 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将来的趋势是要等过完80岁生日才有资格被尊称为长者。我记得在我55岁那一年就拿到了 Senior Discount 的优惠，当时的心情是忧喜参半，喜的是享受打折的好处，忧的是怎么一瞬间已晋级为 Senior 了。不过不论是50还是80岁，总有一天我们就是 Senior 或者很快就变成 Senior 了。当年龄越长越需呵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健康的老化是我们的愿望，谁都不想晚年百病丛生，活得辛苦。对年长者，均衡的饮食尤其重要，因为良好的营养能为健康加分，能帮助长者保持本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减少疾病的风险，进而享受自在健康的生活，达到延年益寿的愿望。身为营养师，常被问起的问题就是吃什么最好，什么是最好的饮食。我的一贯答复就是，最好的饮食就是均衡的饮食，换言之就是不挑食。当我们摄取到多元化食物，就可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养分。其次，吃得对还需注重适量，因为就算是再好的食物，若吃得太多，对身体也造成负担，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肥胖等的问题。其实只要把握均衡、多元化和适量的原则，吃出健康并不困难。不过对于有的独居、行动不便、对营养认知有误，或是咀嚼不良、记忆退化、忘记服药或重复服药、受疾病困扰的老人，却常构成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因素容易引起忧郁、食欲不振、营养缺乏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有些长者又特别注重养生，总认为饮食需吃得非常的清淡，结果他们对所有的新荤油腻都不敢沾，平时只吃清汤挂面式的食物，久而造成营养摄取不足的隐患。据报道，银发族常面临生活的一大问题就是饮食的危机，有不少银发族无法下厨，成了外食族，饮食普遍高盐、高糖和高油，加上不定时、不定量和营养不均衡，长期下来都会伤及健康。也有的长者特别节俭，或是懒得费事，常常煮一顿吃三餐，经常吃同样的食物，营养其实并不均衡。以下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有些长者常缺少的重要营养素有哪些，请参考你们手边的讲义第一页。首先，缺乏的是钙质和维生素 D。很多华人的饮食普遍缺钙。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报道，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长者患有骨质疏松症，6%的男性长者也不例外。钙不单能增进骨骼的健康，它亦有维持肌肉正常收缩和血压稳定的功能。银发族每日需1200毫克，这包括饮食和钙片的总和。如果已有先期性的，已经开始有前期性的一些骨质疏松症，就是 osteopenia， 那么每日就需要摄取1500毫克的钙。我刚刚讲过，这些1500毫克是包括饮食和钙片的总和。在摄取的钙最好是从食物中摄取，其次才考虑服用钙片。要注意每次服用量最多不要超过500至600毫克，反之肠胃难以吸收。每天也不宜超过摄取2500毫克的总量，总的钙量啊。 那么建议选购标明有维生素 D3 D3 的这类的钙片，因为呢这个维生素 D 呢 D3 呢较易被人体吸收。其次，大多数51至70的成人呢，其血液中维生素 D 的数值呢很多都低于标准。在最近15年来，有关维生素 D 的研究报告不断的出炉。其实呢，那个维生素 D 不仅能这个帮助钙质吸收，它科学家认为，当我们的维生素 D 不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增加我们的心脏病、骨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糖尿病、抑郁症和一些癌症等。研究数据又显示，很多大肠癌和乳癌患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指数通常偏低。维生素 D 是脂溶性，又称阳光维生素，皮肤经日光照射而产生。至于添加维生素 D 的豆奶、果汁、即食干谷片就是 cereal、 牛奶和其他乳制品、深海鱼、蛋黄和蘑菇等都含量较多。50岁以上每天需要800 IU， 就是 international unit， 就是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不过呢，也有医生认为至少需要1000个国际单位才够。除非经过医生的建议呢，每天摄取的维生素 D 呢不要超过4000个国际单位，就是 IU。 接着我们谈第三种缺乏的是维生素 B12，它可以维护细胞正常的代谢，缺乏易导致贫血和神经系统的失调。它的维生素 B12 呢只存在动物，在植物里面是没有的。那么丰富的食物包括瘦肉、海鲜和家禽类，还有就是要添加一些维生素 B12 的一些 cereal， 一些即食的谷片。第四种我们缺乏的是纤维素。纤维素可以控制三高，可以减少便秘，在全谷类、豆类和蔬果含量最丰富。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大家只是吃很多蔬菜水果，摄取的纤维素有的时候尚嫌不足，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全谷和豆类才可以足够。另外我们常缺乏的另外一种就是钾元素 potassium。 如果我们增加对钾的摄取，减少饮食中的钠，就是盐分呢，就有利控制高血压。在蔬果、在低脂乳制品是很好的来源，如今每3位成人之中就有1个人的血压超标。下面一个常被长者忽略的是健康的油脂。健康的油脂呢，来源包括蔬菜油、坚果、种子、蛋黄等等。这个油脂的分量呢，我们的摄取应该在每日总热量来源的20%至35%之间。尤其是 Omega 3还有 Omega 6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身体无法制造，必须从食物中摄取。它们对维持我们整体的健康十分的重要，包括在生理、心理和脑力方面。属于 Omega 3 DHA 的脂肪酸对健心、健脑和视力的保健尤为重要。通常我们说健心的食物，其实呢也有利健脑。深海鱼或者是鱼肉颜色较深的鱼呢，这类的鱼呢含比较多的这种 Omega 3 DHA， 但是呢我们也要少吃含有水银呢，就是汞特别多的鲨鱼啦，还是大马脚鱼啦、 King Mackerel 啦、方头鱼啦、 Tilefish 剑鱼啦、 Swordfish 和智利的鳕鱼啊，就七鳞 Sea Bass， 这种鱼呢的水银含量特别多。均衡适量的饮食呢，是提供 身体养料最好的来源。如果发生偏食、食欲不佳、消化力减弱或有特殊营养素缺陷及患病的时候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呢，才有补充维生素或者是称维他命的必要。通常呢，每天补充一颗多种维他命就足够了。但是要记住，任何的维他命呢，过犹不及。服食维他命呢，一旦超量呢，对健康反是有害无益。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长者饮食安全的事项，请参阅讲义二。由于身体的免疫力会随着年龄而下降，为避免病从口入，年长者尚需注重饮食的安全，避免吃没有煮熟的肉类、生鱼片、生蚝等海鲜，生的会我没有煮熟的鸡蛋、生的芽菜、青葱、木薯等。至于剩菜要及早放弃，放进冰箱储存，不要置于室温超过2小时以上。如果在高温的天气超过95度呢，则限于1小时内就要放进冰箱冷藏，避免它的腐烂变质。至于摆在冰箱的剩菜呢，要早日解决。当加热剩菜时，其内部的温度需达到165度，华氏165度，就是说你要见到它冒热气才算比较安心。下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对长者饮食的特别叮咛，请参阅讲义三。最主要的是给予关怀，清楚他们的饮食喜好。第二，摄取足够优质的蛋白质，像是鸡肉、鱼肉、鸭肉之类的，那么最好呢，每星期吃呢至少3份豆类的食品 ，OK， 包括一杯豆奶，或是半杯黑豆，或是3盎司的豆腐。如果是素食者，那么每天的豆量豆类的食品呢分量就要增加更多了。还要记得补充水分，包括汤水、多汁的蔬果、茶水等。约每小时补充一杯，一杯就是8盎司，差不多是240毫升 CC 啊。有时候年纪大了，对口渴的感觉不再敏锐，长者记得要提醒自己每小时要喝一杯饮料，这不一定是水，像我刚刚说的啊，都汤水啊，或者是茶水啊，就是都可以啊。那么如果对于胃口不是很好，或者食量比较小的长者呢，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饮食方式，在两餐之间可以安排适量的营养点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会影响下一餐的进食量。其次，我们要摄取健康的油脂，同时在另一方面呢，要减少动物和反式脂肪 （trans fat）， 因为反式脂肪会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减低大脑的认知力。为此，我们要吃好油，保心健脑。像是橄榄油还有这些一些 nuts 一些坚果呢，这类的油呢，这些食物呢，其实在地中海饮食是常见的食物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保护长者的认知力还有记忆力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减少精致的淀粉和含糖的食品，包括一些汽水啊，一些等饮料，即使是果汁也不要喝太多，因为它的含糖分量啊也是十分的惊人。另外要减少高辣的食品，就是盐分很多的食品啊。最后要运用我的餐碟的饮食指引这个讲义呢是在第四章，就是讲义四。那么怎么运用呢？就是我们取一个餐碟约9寸大的或者小的不要拿一个超大的餐碟， 它的一半呢，我们放上蔬果啊，可以选择新鲜、冷冻或罐头类的。还有，如果你选择罐头类，要注明它是低盐或者少盐的这一类。多吃不同像彩虹般颜色的蔬果为佳，因为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营养素。每餐最好能包括两种颜色以上的蔬菜，在餐碟的另外的四分之一，那么我们可以放一些五谷、根茎、杂粮，每天至少有我们要吃三份，就是三盎司的全谷类，像是一片全麦面包、小半碗的糙米饭或是全麦面条。最后剩余的四分之一，我们放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最好呢也要减少对于红肉啊，就猪肉、牛肉、羊肉的摄取量，改用豆类和鱼肉来取代。我们每天呢还要摄取这个相当于三份含有钙质的食物，例如一杯八盎司的低脂或者无脂牛奶，八盎司的这个 yogurt 低脂 yogurt， 或者是一杯加钙的豆奶。这种呢，我的餐碟饮食的这种饮食法呢，也有助于控制血糖和健康的体重。前面提到，包括社会因素、身体状况，还有忧虑、收入有限呢，减少饮食的摄取，都会影响长者的营养状况。对于大多数长者来说，有的时候他们在意的并非吃什么，而是谁和他们一起吃饭，毕竟饭要一起吃才会特别好吃。据报道，接受调查问卷的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谈到说，他们的亲人长辈经常独自吃晚餐，又有43%的人不认为他们的亲人长辈呢都在吃富有营养均衡的饮食。目前在高龄化的社会，两老相依或是一人独居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提醒做晚辈的多关怀长者。如果你发现有任何问题或觉得什么事不对劲，就应多去询问，提早警觉长者身体不适或是有任何失智等状况，主动和长者或家人讨论，推荐早点去看他们的医生或是有关医护人员，多给予长者精神方面的支持。不妨也多常常倾听和他们交谈，常给予机会分享他们的故事，陪他们饭后散步。这种精神的支持呢要持续，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接下来我们谈是有关购物的小贴士啊，如果说是我们去购物呢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最好就是要写下购物单或者我们也可以采用折扣券，有兴趣呢平时去尝试一些买一些新的食物避免太饥饿的时候去超市。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者，也可以请亲戚朋友或邻居代购，或安排这种送货或送餐的服务，像是 Meals on Wheels或是社区老人食堂或者共餐的计划。平时在家里面最好呢要准备一些重要的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像是麦片、鸡蛋酸奶、豆奶或是豆制品，新鲜一种新鲜经放的或是冷冻的蔬果，像一些鸡肉、红薯、稻米或是面条，一些即食的干谷片，一些坚果或是坚果酱如果牙齿不好呢，可以买一些 peanut butter 或是 almond butter 之类的，全麦饼干等一些干粮当做主餐或是营养的点心以上这类也算是应急的一些营养的食品那么下面我们讲到的是有关长者用膳及烹饪的小贴士，请见讲义6。尽量安排在吃饭定时，专心用膳，细嚼慢咽，少量多餐，少吃没有营养的食物，多采用炖煮的方式来煮汤和炖菜， 早餐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当晚餐来享用，一次可以多煮一些，置冰箱冷冻室等以后使用，但避免三餐吃相同的食物。另外注意烹饪时少用盐啊，一天呢不要超过1/3茶匙 ，OK， 就是相当1500毫克。那么在有时候在家里面说我少用盐，不一定你就是用的。不一定你的饮食里面就少辣或者少盐，因为呢有一些调味品呢像是味精鸡粉呢是非含这个含盐量是非常高的，最好呢多用天然的香料来提味，像是葱姜蒜柠檬香茅百蝶香薄荷胡椒或者茴香加里等，它们不但含钠量很低，而且可以控制血压，同时呢它们有含有一些有利健康的许多植化物，这些植化物呢有防癌的功效比如说加里粉含有姜黄这个姜黄呢是抗氧化剂，它有保护大脑细胞健康不受自由基的破坏达到减少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另外为避免吃的过量可以用您的双手帮助你估计一餐食用的合适分量，请参阅讲义7比方说谷类五谷杂粮不要超过一个拳头就你的拳头差不多五谷杂粮就是米饭啊或是面条，那么肉鱼家禽类的蛋白质呢像手心大那蔬菜呢至少有两个拳头大，那油脂呢就差不多是一个拇指尖大小在你们的讲义是一个拇指尖，不过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改正是1到2个拇指尖，因为我刚刚提过我们不需要忌讳吃这些健康的油脂。牛奶或其他含钙的饮料呢八盎司差不多240毫升，也是其实这个分量就是约一个小饭碗的分量。养生呢其实不仅呢要采纳健康的饮食，尚需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健康包括规律的运动，不抽烟少喝酒，疏解压力控制三高血压血糖和血脂，保持健康的体重和定期做健康检查。以上呢这些因素呢采取的这种措施呢可以减少我们的慢性疾病，像是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癌症看阿兹海默症等风险。另外不少银发族呢有血糖超标的现象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饮食提示呢包括要注意碳水化合物的分量。碳水化合物从哪里来呢？它是从淀粉、水果、乳类、乳制品、豆类，还有一些含有淀粉的蔬菜里面都含有碳水化合物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说一个健康的餐碟，就我的餐碟呢，我们可以用那个方法，就是说1/2放上蔬果，1/4放蛋白质，1/4放上我们的那个五谷杂粮，用那个图示呢，这种方法呢，去摄取我们每餐呢，对于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饭后呢，也不要马上吃水果因为要保持饭后的血糖呢，避免超标。那个水果可以留在这两餐中间再吃，那么在水果跟在。就是说在这个两餐中间的时间呢差不多相隔2到3小时，最好呢采取少量多餐的原则糖尿病的饮食呢也要避免喝果汁，一次的水果呢也不要吃太多一次吃一份就够了，那么一天可以吃2至3份的水果。对于已经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饮食呢， 那我们的饮食提示是包括继续供应患者一贯的饮食传统，了解他对食物的喜好，准备可用手拿的食物，餐具力求简单好用，食材多采用对比颜色，安排在安静舒适的环境进餐，饭后三步呢则有助消化。关于吃出健康的八项提示，见讲义八。第一，多吃蔬果。一般说来，蔬果呢，一般说来一天的蔬菜呢，我们要吃差不多啊两到三杯啊，就是两到三小碗。那水果呢，我们也可以吃两到三份啊，就是就是属一天的分量。当然我们尽量吃啊颜色不同的蔬菜跟水果。第二，我们适量的吃肉，但是不要过量啊。一天红肉呢，你如果说要吃红肉，最好不要超过你的一个手掌大小。我们一天对于蛋白质其实吃两块肉就够了。如果你吃一块红肉，另外一块呢你不要再吃红肉，你可以吃鱼或者吃一些豆类啊来取代，会比你说吃两块红肉来得健康。那么第三就是每天吃早餐啊，还要丰富的早餐，要包括一些蛋白质啊，不要只吃一些面包，那营养是不太够的。啊，每星期呢，我们吃鱼呢最少要两次啊，那么差不多是8到12个盎司。那注意不要吃这个含水银太多的鱼类。第五，我们要选用健康烹饪油，像是橄榄油啊、菜籽油、葡萄油啊、葡萄籽油、花生油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们食物的摄取1/3应该是来自植物啊，1/3呢来自动物，所以多吃一些，多从植物类摄取一些食物。第七，我们吃一些低脂的乳制品，每天吃2到3份。当然是如果是你不喜欢喝牛奶啊，那也不一定要喝牛奶，像其他的豆奶啦或者是一些杏仁奶啦，那么其实它们含钙量也是非常的高。我们尽量以水果取代甜食啊，这样不但吃的营养，也可以为体重把关。最后呢，我想建议的一些参考的资料啊，那么这份是在讲义九啊，第一个 eatright.org， 这是美国饮食及营养学会所提供的有科学根据、可信赖的饮食和健康与疾病管理的一个网站啊。至于下面 nutrition.gov， 它是美国农业图书馆的官方网站。网页消费者可查询有关营养与健康方面的资料。 heart.org 是美国心脏协会，那么会提供一些如何保健心脏健康。至于 AICR.org 是美国癌症研究学会啊，其中呢它上面常常会提供一些防癌抗癌最新的研究报告。至于 NAMI.org， 它是全美最大的非牟利推广和支持心理健康的组织，他们提供很好的教育咨询。Foodsforseniors.org， 它提供被照顾者和照顾者所关注的饮食及其他多方面项目的网站。CravingCompanionship.org.com 啊，那是提供的资讯包括长者如何和社会连结，是鼓励长者参与社交活动，促进良好饮食习惯和整体的健康。好，那我的演讲呢就暂告一段落，最后祝大家吃出健康。接下来是单元是 Q&A 啊。
是，少辉，非常谢谢你准备的讲义呢， 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现在呢开放电话，让线上的朋友呢可以来提问。那您要提问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1star61，那你按这三个键呢，我在这个我的电脑上面呢，我就会看到有人要排队问问题。那我到时候呢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当你的电话号码被叫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发问。所以如果您现在有关年长者的饮食这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391，请您现在发问。6391，您现在发问。Hello？
啊，对不起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coconut oil 是好油，而且可以防止那个老人痴呆症。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维他命 D3， 那对于维他命 D3 过低，而且吃了维他命 D3 还是升不上去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OK，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问过的问题啊。那么这个 coconut oil 呢最近是很流行啊。我们觉得呢coconut oil 它主要是它是一种是一种很天然的一种水果的一种提炼的。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它是属于还是那个我们嫌它的饱和脂肪呢还是太多了太高了 ,OK?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啊心脏学会就是我们每天摄取的饱和脂肪呢不要超过我们每日摄取热量的10%。OK，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用 coconut oil 来代替牛油或者来做菜呢，我们是说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认为 coconut oil 很好，那么我就是完全用 coconut oil 来取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像是橄榄油啊，还有很多像是葡萄籽油啊，还有很多的油呢，都。这个代饱和脂肪酸还在都是比较低啊，是更好的一种油。你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维生素 D 啊，那么维生素 D 呢，如果说吃了一些这种补 D3 的，但是还是低，那么就要去看医生，医生呢会给你一个非常高剂量的维生素 D 啊。那可能是上万的来给你补充，那当然这只是不是说一直要你吃这么多，就你开始吃的很高剂量的维生素 D， 然后你去验血，然后就是说到它就是说达到这个目标以后呢，你的维生素 D 呢就不需要再吃这么多了所以呢这个可以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到底要怎么样把你的维生素 D 提高，谢谢。
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呢，电话号码是5938，请您发问。
那个问题与第一位的女士是相同的，我已经得到了 answer， 因为我看到那个 coconut oil 的 saturated fat 很高，那我先生的 cholesterol 很高，所以我在怀疑说是不是很好，不过我现在我了解了，谢谢您。
谢谢。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这个吴少辉营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我们会把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宣布了，那您就可以发问啊。我这边呢有一位是8963，您发问。那就是您发问。Hello， 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8963，您现在发问。
好，请问一下，那个 olive oil 的热度可以高吗？炒的时候。
OK。Olive oil 一般用，一般我们在家里面这种炒菜啊、哦、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它不适合你用来那个炸油炸食物是不太适合的。一般的我们说是没有问题。那 olive oil 一般的家庭的一种小炒啊，那么当然是你不要等到它冒烟再把蔬菜放进去啊，不要等它冒烟，那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意大利的这种饮食里面，在这个地中海饮食，他们用的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橄榄油来烹饪的。
Okay. 好，下一位朋友是0172，您发问。
喂，那个请教营养师，我们家老人家他以前常吃葱姜蒜是生食。但是我不晓得生食好不好，就生的吃葱姜蒜。
葱姜蒜啊，那么就说你要看，因为是生的葱姜蒜可能是比较辛辣一点，那么看你他的肠胃是不是能够接受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很多就说也要注意把它洗干净啊，有的是有一些沙门氏的一些细菌。那么这样子吃的话呢，有时候因为这个年纪大，这个免疫力的比较弱，有时候会引起食物的食物中毒啊，所以在卫生方面我们小心一点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线上有一个朋友呢，我看不见您的电话号码的四码，如果你刚刚如果按星号61的话，您现在试着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年人他 B12 指标比正常值高一倍，但是他的白血球红血球都比较低，低过正常指标，这个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你说了你刚刚提到是什么红血球白血球都比较低啊，维生素 B12 反而
提高。维生素 B12 的指标比正常值高一倍，但是呢，它的白血球跟红血球却比正常指标来的低。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他的饮食啊，如果是通常我们说红血球、白血球呢，如果低的话，很多人很多可能是跟在接受chemo 癌症的这种 chemo 的这种医治的时候，有时候红血球跟白血球会低。那么你说维生素 B12 比较高，我不太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可能是要跟医生请教一下，为什么它会特别的高，是不是有补充的维生素 B12 是补充的太多，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药物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所以所以我最好是我的建议就是说跟医生咨询一下，那看一看继续再跟踪一下，看下一次的这个抽血呢，它的指标是什么。就是红血球白血球这个低呢，通常呢我们说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注意一些摄取均衡的饮食啊，摄取均衡的饮食，那尤其是对于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啊，还有一些叶酸，还有一些维他命 C 的摄取呢这些都可能对这个提升呢这个维生素提升这个白血球呢也许有帮忙，可以让它提升一点。当然是红血球还需要多吃一些含有铁质的食物。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请您记得按星号61。吴营养师，我想有一个您刚刚有提到呢，在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跟 艾滋海默症的病人他们的饮食啊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如果对于有一个长期肾脏疾病的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长期肾脏啊？
对，就是说，比如说洗肾，
肾对不对 ？OK， 长期肾脏，那么我们就说很多肾脏很多的疾病呢，有也不少啊，是由于这个血糖没有控制好啊，引起肾病啊，肾脏的方面。当然，肾脏的疾病呢，要看有不同的严重性呢 那有的是对蛋白质的摄取呢是要加以控制啊，不可以太多的蛋白质。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钠还有就是钾啊，还有这些水分啊，这些都是要控制的。这些都那至于说要是控制多少，那就是要看他的肾脏的功能，医生会决定说，好，那蛋白质要每天要吃多少克，那这个钠跟钾跟这些水分，这些是要控制在多少个 milligram 在这里面，所以按照个人的情况，加以做这个饮食的这个管理。
那现在的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81698问。
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维生素 B12， 它那个有不同的 format 的那个药片啊，那它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然后它的就是 under the tongue 吸收的跟 slow release 整个吞下去的有什么不同？是哪一种比较好？
维生素 B12。它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细胞正常的代谢，那么对于造血啊、红血球这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缺乏呢，会导致贫血，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失调。通常呢，可以吃。补充的话呢，就是说你刚刚说有一些是像是一片一片的啊，那也有可以打针啊，经过打针通常打针的话应该是它的吸收会比较强，因为它食物因为药你吃进去还要经过胃嘛，消化嘛，那个打针的话直接到血液里面，这是在补充维生素 B12。如果说从饮食方面呢，就是平时呢多吃一些瘦肉啊，像一些海鲜、一些家禽啊，这些就动，因为它维生素 B12 只有存在这个动物界，在植物界是不存在的。那如果吃素的话，要怎么样去补充呢？就有一些食物它有买，你看到它有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B12， 像一些 cereal， 一些早餐的谷片啊，很多一些面包啊，它都有加进去维生素 B12。还有，我有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你还要问什么吗？
对不起，我刚刚已经把它的线 mute 掉了哈。我们再回答呢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哈。是85488548。
OK， 好，那我下面的那些问题的话呢，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就说钙的话，是哪一种形式的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吸收？比如说它是有的是说是 liquid 啊，有的说是那种 tablet， 那还有的是 calcium carbonate， 还有一种是另外一些 calcium，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到底是哪一种是比较好。
OK， 一般来说啊，这种calcium citrate 就是柠檬酸钙啊，这种呢是比较吸收力比较强的。所以你去买一个叫做calcium citrate， 买这种。
那这种 calcium citrate 的话，它是不是任何的品牌都是一样？有的就价钱会差很多，但是有的是 tablet， 有的又是粉状的，有的又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所以哪一种是 我们容易吸收，因为年纪大的人的话啊，吞咽比较困难，又怕它呛到，所以是不是有liquid 您是不是建议呢？
我想你主要是看看它那个标签啊，看看是有含有多少毫克。如果在吞咽比较困难，当然我们可以用这种 liquid 的方式，就是说你要看看它的那个nutrition facts， 看看它的时候到底是有含，比较一下它的含量是多少，会比较好一点。
那 liquid 的话，它的效果跟 tablet 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一样的。
就吸收也是一样的，
对对，就是你要看它含有多少，
okay.
它的它是不是有用
多少 milligram， 主要是、
多少 milligram， 它是不是
对
它的成分主要是不是这种 citric calcium citrate 对，这样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那个B12， 那蛋里面一般的话蛋黄里面会有很多的 B12， 那我们要怎么样吃蛋会比较适合？每天吃蛋，有人是每天吃一个蛋，有人是一天吃两个蛋，有的是说是一个礼拜吃两个蛋，不超过两个蛋，所以很多的不同的说法。那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吃蛋会比较安全、比较好，而且可以得到足够的 B12？
OK， 当然那个 B12 刚刚我讲过啊，不一定完全是从蛋里面，当然蛋也是很好的，
对，
蛋也是，但那么我。这个蛋呢蛋就说以前人家认为这个胆固醇太高了，所以这个不可以吃蛋黄，只可以吃蛋白。不过现在呢，我们已经证明了，就是说其实你血液中的这种胆固醇跟你蛋里面的食物的蛋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啊。如果说你的，所以说一般来说一个人呢，我说一天吃一个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他其他的肉啊红肉啊什么都吃的很少，那他也没有什么胆固醇三高什么的问题的话，如果他一天吃两个蛋也是可以的啊。那你问我说、那要吃要怎么样方式吃，但随便什么方式都可以啊，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料理这个蛋都可以啊。不过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糖尿病了啊，或者是他的有家族史，他的这个就是说胆固醇呢是很高，甚至在吃药的。像这种的话呢，也许呢就不要一天吃两个蛋了。那么一天你可以，我想一个蛋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去验血还是很高的话呢，也许你一天吃，也许隔一天吃一个蛋，大概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说。我跟一个病人说你可以吃多少蛋，不是说只看他蛋，还要看他其他的饮食。如果他其他饮食，对不对，像我刚刚是说他只是吃鱼啊吃豆啊，他红肉几乎都不吃的，那他我就跟他说你每天吃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如果又喜欢吃红肉，又要吃蛋，那胆固醇又高，那么我可能会跟他说你不要每天吃蛋了，你就隔一天吃一个。那对于老年人的话，他就他饮食非常的清淡，那么他又特别喜欢吃蛋，他又不太喜欢吃红肉那些，那么一天吃两个也没有问题。
谢谢。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那个身体很寒的一般老年人的话，手脚都会比较冰冷，那吃怎么样的饮食？除了姜以外啊，那有的人又不太喜欢吃姜，那除了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哪些暖性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身体体温可以提高一些，而不至于就是说手脚会冰冷？
那么对，我觉得就是说他第一啊，就是说像常常喝一些热的饮料了啊，像喝点热水啊热汤，像一些像是红枣啊这些银耳啊 ，OK，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应该是不是寒性嘛，就是比较软性的食物啊，应该是可以炖一些莲子汤啊或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吃应该是没有害的。当然，另外一个我也想建议，就是说老年人不要常常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边，最好要动一动。因为当我们一直坐在那边坐了很久的话，我们身体会发冷啊，因为的循环就不太好了嘛，所以 建议了，建议就是说坐一小时，站起来走一走，那么喝一些热的东西，那平时呢给他准备一些，就是说营养的一些营养的点心啊，包括一些红枣啊，或者说一些一些比较补气的，或者是一些黄芪啊，我想这种东西是应该大当然也要看，或者是高丽参啊，当然有人高丽参吃的时候血压会高，但是如果说你吃一点点的话，不是高丽参，是西洋参，我想错，是西洋参比较不会影响血压的啊。那么这种都是可以吃的，主要就是说少量多餐 ，OK， 那么常常的少量多餐，然后他的把他这个体质呢可以加强一点。平常动一动，那么我想会应该会比较。
那是不是有人讲就是说水果比较寒嘛啊、哦？所以就是说叫他们建议就是说老年人少吃水果，因为它比较寒，比较属于凉性的寒的。
不是，水果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在中医来说，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寒的啊。像是寒的话呢，就有些认为瓜类是比较寒，像是苹果啊，一些木瓜啊，这些东西呢，或者奇异果啊，这种或者是哈密瓜之类的这种东西呢，是可以吃的啊。我说而且就说最后饭后再吃，不要空肚的时候吃水果，而且一次不要吃太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哪一些方面的饮食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就是说像柠檬还有番茄吗？是不是？就是不知道是哪样的，怎么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尤其是冬天快要来了，然后很多人都容易感冒啊、生病啊，所以该怎么样去？开始注重自己的加强的免疫能力。
那么我觉得最好的饮食就是均衡的饮食啊，你每种食物都要吃啊，均衡多元化适量，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当然呢还要注重运动啊、睡眠啊，这些都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能够说没有一种食物说我吃了我就可以就可以，因为没有仙丹的，所以我们说必须要吃这种不同的食物，互相的配合，那他们会互相的相互的发挥作用，这样的话身体会越来越好，身体好那免疫力自然就强了，对不对？
谢谢你那个吴营养师。我想那个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虽然今天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整个讲座都先完整的表达出来，那个胡营养师呢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回答线上很多朋友的问题。再一次呢谢谢您，还有谢谢
线上
的朋友。
客气，谢谢大家。
另外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希望之星未来的一些活动，包括明天就是星期三早上10:30到12:15，在我们的办公室有一个专门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所举办的彩虹互助小组。那么如果您有兴趣参加的话，您可以在10:30到我们办公室1922 The Alameda Street 215，然后 say California 95126。另外呢，我们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30到下午5点，我们举办了一个全天的生命末期关怀及安宁疗护讲座，地点呢是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Valley Specialty Center。那如果您有兴趣参加的话，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408-986-8584。那这是一个全天的讲座。然后我们下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是10月20号，我们邀请到田家俊肾脏专科医师来讲晚期肾脏疾病患者的照顾。11月17号我们邀请到葛元龙医师来讲拒绝与资质共舞。 12月份的讲座呢是12月15号，我们请到 Dr. Jennifer 郑来讲疾病的疼痛处理。所以如果您对刚刚所宣布的这些活动有兴趣参加的话，您记得跟我们报名，我们的电话是408-986-8584。那如果今天因为不能够及时参加现场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的录音档将在几天后就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的网址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hospice.org。 那么您可以点电话教育讲座，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注册聆听今天电话的讲座的录音，还有先前的电话讲座的录音都可以在上面听得见。好，再一次谢谢吴营养师以及线上所有的朋友的参加，祝你们晚安，下个月再见，拜拜，
晚安。